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的照片声称8月29号以及30号在美国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发现四艘中国海军舰艇。根据多家的媒体报道，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曼敦驱逐舰以外，还包括一艘052 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的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815 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事局信息分发服务网站声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而照片数个小时之后被撤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14号报道，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号通过中谷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个船队，因为时间以及是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军舰应该是在进行正常的远海训练，并且将会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而就在这个月的13号，南华早报报道，日本在它的水域边缘追踪到中国驱逐舰以及疑似潜舰。专家称，潜舰是通过它的声学特征发现，并且认为中国军队可能正在探索它们部队未来可能参与战斗的地区。麦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斯莱特认为，这些最新的事件是再次表明中国拥有一支更加先进的海军，实力比过去的强得多。中国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影响力绝不仅仅是仅限于南中国海，因此对美国而言，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不导致冲突，而且是不会对主要东亚经济体造成任何重大破坏的方式来应对这种的变化。中国海军活动的升级刚刚好，美国是前副助理国务防部长科尔比的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出版，该书亦都掀起了华盛顿对美国国防战略重新调整的讨论。9月15号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围绕着该书举行研讨会，探讨了美国的国防战略应该是如何改变，以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是野心，并且阻止战争。科尔比在前言当中开门见山，话指出美国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其次是欧洲、中东、波斯湾，仅仅是占辅助的地位，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应该是由这个排位决定。科尔比将中国的崛起比作为是太阳系当中巨大的恒星，将会产生巨大的引力，伴随的是中国期待着越来越高，并且必然地利用权力塑造世界或者地区的格局，重写国际规则，并将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经济、工作发展，并且最终威胁美国国内的自由。科尔比认为中国已经在对澳大利亚施加这样的压力。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及前总裁温斯坦同意科尔比将中国列为是美国国防首要目标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从未面临着好像中国这样的大的挑战，一个政府是拥有整个社会，利用每一个潜在的属性来追求他们更加广泛的战略，即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占据下一代技术制高点，建立尖端基础设施，并且获得对世界各地尖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温斯坦总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现时所看到的习近平令人难以置信的野心，他已经从简单的清除反对派转向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的大胆冒进是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不敢想象的。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镇压香港的民主，我们不知道他的一长串的行动要走到哪一步才停止。习近平高谈民族复兴，是要以所谓的民族主义行动来接管台湾。我们看到新疆的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极大的软弱以及灾难性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位强悍的中国领导人，他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我们提出重大的挑战。科尔比星期三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讨论上便批评美国当下缺乏清晰的宏观军事战略，因此是无法理清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应该优先，以及是什么并不太重要。美国的国防大战略的基础是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统治或者支配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而中国已经发展到有能力称霸亚洲。科尔比解释，中国占亚洲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而北约的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将会阻止俄罗斯主宰欧洲，所以欧洲的威胁远远不如亚洲。欧洲占世界经济的 25%， 而且仍然在下降，所以是二级重要性，中东并不重要，波斯湾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有石油。科尔比呼吁拜登政府在对中国的战略上要特别重视军事，他认为美中的经济竞争固然重要，尤其是中国如何故意将美国去工业化，并将工业份额和市场份额带回中国。但是如果美国在军事上显出对中国的软弱，实际上你就是纵容了鼓励北京的侵略行为，最终不得不面对你不利的条件。所以他是希望返回到一个平衡点，令到中国不敢再推进，令到我们的盟友相信我们是有安全的基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对科尔比亚洲优先的军事战略表示赞同，他说在资源总是稀缺的情况底下，美国应该将他们花在维护亚洲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试图改变中东的军事秩序。斯莱特对美国之音说，从阿富汗撤军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一直是计划的事情，这个是不可避免，因为继续驻军缺乏公众的支持。他认为拜登政府应该是认真考虑转向亚洲，使到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投射力量的真正优先事项。科尔比的新书拒绝战略的意思就是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的战略，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亚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权联盟，让亚洲国家不要屈服于北京经济军事压力。这种战略是基于科尔比认为的北京最可能采取的亚洲战略，即是全力瓦解亚洲国家联盟，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的国家是归顺，比如是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剩余的国家向北京靠拢。如果达成，北京将会证明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是脆弱的。科尔比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每个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否则将会陷入中国的军事以及经济胁迫的阴影。哈德逊研究所量子联盟计划的高级研究员赫尔曼认为科尔比的书是写得很好，从大国竞争的视角描绘了美国需要的战略部署，通过盟友一起向中国的霸权野心是投射威慑的政策，是当下所需要的。台湾在科尔比书当中是重点讨论的案例，它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战略要材，亦都是美国拒绝战略的试金石。科尔比在书里面解答了很多美国人的疑惑，即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优先是军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对岸的台湾。科尔比认为美国军事力量主要是来自海洋以及航天航空技术，所以不能够打陆战，以免重蹈越战、韩战的覆辙。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防线上聚集了很多的财富，日本、南韩、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等。如果中国攞落了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科尔比用象棋的思维解释，如果中国输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他将会被迫面对升级的负担，而如果中国攞落了台湾，将会让中国大胆地扣动扳机，台湾不会是中国扩张的终点。科尔比认为拒绝战略的重中之重 正正是保卫台湾，因为这个是北京的目标，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同时涉及到美国的威慑力是否能够保持。科尔比说，由于资源的稀缺，美国不应该同时在其他的战线投放多余的资源，应该是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台湾。他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正确的，这个令到日本盟友相信美国将会在亚洲集中更多的军事力量。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科尔比在想象一种是有序的优雅的撤离，而实际上撤离是阿富汗秩序的彻底崩溃。美国被迫放弃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这些都将会令到东亚的盟友怀疑美国的可靠性。不过赫尔曼赞同科尔比认为台湾是不可放弃的盟友，我们不单止应该结合更加强大的军事姿态阻止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亦都应该视台湾为更大的战略途径的一部分，不单止是东亚，而是整个印太地区。我们亦都应该知道，如果放任中国对台湾进行侵略，这个将会破坏我们亚洲盟友的信任，他们会认为这个是美国大国地位的终结。但是赫尔曼表示，美国的困境是在于如何用军事压制中国对台湾的野心而不触发军事摩擦，即是如何坚定地向中国表明和平胜于战争。作为前国防部官员，科尔比坚定地认为美国国防战略应该是由传统军事力量来主导。他在一次新书谈论活动当中将中国比喻成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在被打败的低落后迅速工业化现代化，随后在卑斯麦治下在多个大国当中脱颖而出，几乎成为了欧洲力量的主导。德国当时正正是通过三场集中的战争来达到该个目的，先是打德国，然后奥地利，最后是打法国。他说，大家现时是太过习惯于美国军事主导地位，不能想象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开战，但是这个是可能的。过去30年，任何人想要同美国发动战争都会是惨败，而现时不一样。如果中国能够使用武器以及武力来达到目的，我们就算有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都不重要。人是首先需要生活落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说，科尔比的这个观点和当下拜登政府优先事项并不一致。政府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并且和正式的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美国领导人的前两次访问是东南亚的新加坡以及越南，这个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该个地区保持多极化，以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亚洲是世界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力量，而美国不想被排除在外。史莱特亦都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可能被放大。美国有很多支持东亚经济开放的总议程，确保我们不会返回到过去的暴力冲突。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他们对印太地区的做法是一个好的时机。美国是愿意为他投入更多的资源，该个地区国家亦都是会乐于看到美国发挥的平衡作用，令到这些国家变得是更加富裕。赫尔曼亦都认为经济实力在美中博弈当中是可能更为重要，中国能够在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威胁的情况之下建立霸权，正正是利用去美国的工业化作为是提升它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是希望看到更多关于美国工业防御作为保障我们的可靠军事能力的讨论。科尔比的书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需要些什么来威胁中国，但是对中国正在做些什么来削弱美国的力量未有太多的兴趣。赫尔曼强调，美国的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确实是在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和稳定的最根本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琪希在加州的报道。